我们求你继续祝福希伯来书你自己的话语，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亮光和启示，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你，和你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也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们要请先从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八节。好，我们请 Tim 弟兄读好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号城各样各样洗礼暗所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分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想荆棘和祭礼，就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希伯来书我们今天是读到第三次了，第六章是读到第三次。那么前面这一段我们已经有两次都提到它，今天因为我们要进行读到下面，所以前面这一段我们稍微要把它提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主要是说到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必再立根基。这一节圣经这几节圣经是和第五章连在一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好，我们也请听弟兄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直至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并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第五章是说要长大成人，所以第六章是连到第五章的，因为在希腊文原文圣经是不分章节的啊，这是我们后来的人把它分成了第五章第六章，它是连在一起的。第五章就是说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能老是吃奶，应该吃干粮了。所以第六章就讲了就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必再立根基，就是不要老是在根基上面转来转去的，应该长大成人。 那么这个应该长大成人，那就生命要长大。那现在第六章里面说到，生命在长大的时候，他就第七节就说了，第六章的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赐给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个都是离开了，根基了，在长了。那么长的时候有两种的情况，这里告诉我们，有一种的情况是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我们上次说的什么叫做菜蔬？菜蔬就是能够供应别人的，供应生命的。如果讲荆棘，长荆棘和蒺藜，那就是咒诅的。因为上次我们说过，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咒诅了这个地，然后就说这个地要给他们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啊，因此一个基督徒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根基已经有了，你的生命在长进的时候，第一种你是长蔬菜，那长蔬菜就从神得福，你能够供应别人的生命，能够给人吃有吃的。否则你如果长荆棘和蒺藜，那就要尽于咒诅，必被废弃。上次我们也解释了，基督徒你已经得救了，你不会再受到咒诅了，所以这里用的是尽于咒诅，结果就是焚烧。那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有一天也要经过神的审判，我们也要经过神的审判。经过神的审判，有的基督徒还要经过火。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读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是要经过火，从火里经过，但是不是下硫磺火符，不是下地狱。下地狱下硫磺火符，那是受咒诅，基督徒不是咒诅，所以他叫尽于咒诅。尽于咒诅就不是咒诅了，但是你要受神的审判。所以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上次也读了圣经，我们也让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审判。那就根据我们生命在长进的时候，我们是长的荆棘和蒺藜呢，还是长的菜蔬啊？这个就是说到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进到完全的进地步，不必再立根基。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现在要从第九节开始读，读到十二节，第九节读到十二节。好，我们现在请听弟兄读。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从而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啊，这里就开始说到，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是什么意思？这一卷书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在当时的犹太人是有两种的情况，有一种的情况，这个犹太人是要遵守摩西律法，完全按照摩西律法去做的，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不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是一种的犹太人。另外当时有一种犹太人又要守摩西律法，但是他们又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这一批人就称为希伯来人，因为他们是从犹太教过来，现在相信耶稣了。因此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就是指着原来是守摩西律法，现在相信耶稣了，那么这种人叫希伯来人。所以就称他们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就是这一批人。那么这一批人的一个特点，他又要守摩西律法又要信耶稣，有很多摩西律法的东西他还丢不掉，他还要信耶稣。好，那么现在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请我们读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我们从十九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二十二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
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
好了，你看这个时候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有雅各、彼得、约翰都在那里，他们怎么讲呢？他们就对保罗讲第二十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你看到没有？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信主的有多少万，就是都是接受耶稣，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并且都为什么律法热心，看到没有？他又要信耶稣又要守律法，而且有多少万人都是这样做。这一批人就叫做希伯来人。那么还有一批犹太人只守摩西律法不相信耶稣，这又是一批人，好不好？这一批人专门守摩西律法的不叫希伯来人，他们就叫做犹太教的，完全是信犹太教的。好，因此我们就看见当时有这一批人叫希伯来人，又信耶稣又要守摩西的律法，都为律法热心。好，我们现在又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 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那就是指着这一批又信耶稣又守摩西律法的这种人。他怎么讲呢？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尽福得救。请我们注意，因为这一节圣经是接着第七节和第八节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就是就如一块田地赐给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服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经历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么这对希伯来人，他们的行为究竟如何呢？他们到底是长荆棘和蒺藜呢，还是长菜蔬呢，合乎神用呢？好，马上这里就说了，第九节就说，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原文没有行为这两个字，就是深信你们强过这些，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长荆棘和蒺藜。那么你们是做什么呢？他就说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那意思这批希伯来人，他们还在做一些很好的工作，就是侍候信徒啊，服侍他们，他们还在服侍信徒。那么这一点就不是荆棘和蒺藜，是对别的信徒有帮助的。所以这里就说到这批希伯来人，神不会忘记，神是公义的，你们能够眷顾信徒，侍候信徒，神不会忘记，就是你们这些行为不是荆棘和蒺藜。所以第九节他就说，就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尽福得救。请我们注意，这个得救不是说信主耶稣那个根基的得救，这个得救是指着什么讲呢？是说不经过火的得救，好不好？不经过火的得救，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如果受到神的审判，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行为不好，那我们就会经过火。所以这里得救是指说不经过火的得救。得救这一个字，我们中文翻译得救这个字，在希腊文它的用法上不只是指着信主耶稣的得救，所以千万不要说这批人现在得救，不是这一个。圣经里用的得救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有的地方是指说你信主耶稣得救了，也可以用这个字。另外，主耶稣把我们从困难的环境里拯救出来，也用这个字，也叫得救。比方保罗他经过很多困难的环境，有的时候还掉到海里面去，神也把他救出来，也用这个字叫得救。所以不要一看见得救就说哦，现在他们才得救，原来没有得救不是的，好不好？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所以这里说到的得救，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不是长荆棘和蒺藜，不是长荆棘和蒺藜，不是经过焚烧不经过这一个。所以说他们是得救，是指着这个来讲。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他们也有好的行为，侍候圣徒， 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那就是说希望他们继续这样的工作，事后信徒。那么现在我们也有些青年弟兄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常常去看望年长的、年老的、体力不行的、老人院的、不能动的，你看常常去看望他们，帮他们做一些事情，这是非常好的。感谢主。那么你这样的工作，我们相信是一定是圣灵在带领你，是有爱心的。这里讲到神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长进了，生命在长大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一定会有改变的。怎么改变？那就是说你一定要和主耶稣连在一起，让主耶稣听主的话来带领你怎么去做。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要去效法有信心有忍耐的人。那么下面他就要举到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我们基督徒你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基督徒的信心是根据什么。我们常常都讲我哎呀没有信心了，对这个祷告好像主也不听，我也没有信心了。你对别人讲你应该对主有信心啊。那么基督徒的信心是怎么来的，是根据什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好，现在我们还是请替你弟兄读好不好。
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的圣经就是我们新约的根据。旧约的亚伯拉罕他是听神自己对他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心是根据什么？这里就讲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基督徒的信心一定是和基督的话连在一起的。你问自己有没有信心，首先你又问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主耶稣的话。如果有主的话，你的信心就有根据；如果没有主的话，你的信心就没有根据。所以你看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有没有听见主的话？如果你听见了主的话，你就有信心。因此我们一定要去问我自己，我清不清楚有主的话。我们常常要做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那一定要清楚我做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神要我去做。如果你就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你要去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没有主的话，那你的信心就没有根据了。所以这里必须要有主的话，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长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主的话。 亚伯拉罕当时他相信神的话，是神亲自对他说话，那是旧约。今天的新约是主有没有话在给我们说话，而且这个话，这个话字是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它是用的瑞玛这个字，希腊文，那就是说主现在及时的对你说的话，就是现在你很需要的话，很及时的话。好，我在黑板上把它写一下。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是用的 rhema，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及时的话。就是你现在需要的话，你要去传福音，你要侍奉神，是不是神要你去侍奉？神有没有话？有没有现在给你话？有的人告诉我，讲弟兄，我现在要到某某地方去，我要去建立一个教会，请你为我祷告。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去建立一个教会，你有没有神的话？是谁让你去做呢？还是你自己要去做？那么我们在家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一般来讲，我们基督徒都很容易看环境啊，一看环境顺利了啊，这就是神给我安排了。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到底今天我该不该去啊？有的弟兄姊妹要去坐公车啊，他一走到车站，刚刚一到车站，公车就来了，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给我预备的。哦，神今天要我到哪里去了？你看我一下就坐到公车了啊。我们都是看环境，环境顺利了，哎呀，这就是主给我安排的。不错，环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你有没有神的话，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有神的话，你就有信心了。所以这里就有一句，就是要学习那个忍耐，有信心和忍耐的人。好，那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二节，并且不懈怠，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一个，你要有信心，信心是基督的话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基督徒你在长进的过程中间，你有没有主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是看环境，另外有一个就是基督徒我们灵里面的感觉。有的时候你没有很清楚神的话，你做一件事情你觉得是很平安的，就是有平安的感觉，这个也很重要。平安的感觉，基督徒平安的感觉也是从基督来的。那现在我们要读一些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好，我们还是请听读哈。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虑忧愁，也不要胆怯。
好，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因此基督徒你信主耶稣得救以后，你里面一定有一个平安的感觉在你的里面。如果你做一件事你里头不平安，看来这不是神来的。如果你做一件事你平安的，你做这件事平安，好，那就是有基督的平安。那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请你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好，我们请提姆弟兄读好。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请要存感谢的心。
好了，这里有一个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做主。做主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管理我。因此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主的话，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主的话，基督的话。如果有基督的话，你里面一定是有平安的。而且这个平安做主，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你里面有平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里面我怎么感觉。一个有基督的话，第二个我里面有平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么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做。如果这件事情不平安，我是绝对不能做。啊，我是绝对不能做。那么我在这里举一个姊妹的例子。这个姊妹有一天很早她就去坐出租车，她去上学，出租车到了那个上学校，她就拿钱给那个出租车，这是在大陆发生的事情。好像那个出租车那一天早上是五块钱人民币，他没有五块钱，他拿了五十块给他。这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就说，他说我也刚刚出来做生意，我根本就没有四十五块钱找给你，那怎么办呢？就说就约好了，中午你到这个学校门口几点钟再来接我回去，那个时候你就有钱了，做了生意了吧。好了，这个到了中午约的时间，出租汽车司机不来，他站在学校门口等。为什么？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你想，都喜欢拉长途吧，对不对？他到了很远的地方拉长途，他怎么赶得回来？就没有赶回来了。所以这个姊妹就想了，那么这一下，我就可以不给你五块钱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不给你，是你自己不来？你看他就这样想了。可是他这一想的时候，他里头啊马上就不平安了，不但不平安，而且马太福音第五章还有一句话，神的话告诉他，就说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大家记得这句话吗？好了，这样又有神的话，他里头又不平安。这个姊妹马上给主祷告了，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不应该说不拿钱给他，我应该给他这五块钱，但是那么多出租汽车司机，我到哪里去找他？我也不认识了，我到哪里去找他？求你让我能够遇见他，我就把钱还给他。好，感谢主，主就听了他的祷告，主就遇见他，就在有一天走在走路的时候，忽然前面开了一个车过来，出租车一看就是那个司机，他就给他招手，司机就停到车就问他， 你要到哪里去？他说不是到哪里去，我要还你5块钱。这个司机就是说，他说你这是诚实，他说不是我诚实，我还不想还你，这是神诚实。假如这5块钱没有还，弟兄姊妹，有一天见神面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就为这5块钱，那涉及到审判你，那可能就要进过火，好不好？好了，感谢主。这里就是说，里面有平安，无外里面还有神的话，有基督的话，又有平安。所以我们一定和基督连在一起，又有基督的话，又有基督的平安，那就对了。好，现在我们就说到信心这一方面，基督徒的信心从哪里来？啊，那就从基督的话来的。现在我们继续读希伯来书第6章。我们从13节读到17节，希伯来书第6章13节读到17节。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些。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我们从16节读到18节。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你，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了，那么我们看看，这里就是希伯来书就引用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因为22章。神是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给神，他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所以这里神就启示了，你看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神是至高的神，神说的话那就是神的旨意，为了要神的旨意不改变，所以神也启示，向亚伯拉罕启示，就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因为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亚伯拉罕要听神的话，他就必须要相信神的话，对不对？ 如果他没有信心，他就不会听神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的，我们有基督的话，有了基督的话，你能够相信神做基督的话，你才有信心。所以亚伯拉罕是首先是信了神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说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哪里有那么多子孙啊？没有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儿子叫以扫嘛，对不对？这个以扫还没有长大，以扫以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以扫啊，另外一个雅各，雅各以后又生了十二个儿子，对不对？以扫也有十二族，但是这都是没有说他看见了，要不然还没有看见的。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要忍耐等候，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是必须相信神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要忍耐。亚伯拉罕当时没有看见，但是现在就很多了。那么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这里用天上的星、地上的海沙这样的形容？地上的海沙是属地的，天上的星是属什么？属天的。所以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肉体的后代，就是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都叫海边的沙，他们是属地的。那么属天的，那就是基督徒了，好不好？那就是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是天上的星那样多，基督徒。所以这里用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来形容。亚伯拉罕有两种的子孙，一种是属天的，一种是属地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三节，当初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是说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就需要很久忍耐，他绝对不能说是吧，我才一个独生子，我孙子我都没有看见，怎么样我的后代会有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了？这就要很久忍耐。所以这里就有两个我们要学的功课，一个是有信心，第二个要很久忍耐，让神来做。这就是我们一生要在神面前学的功课。神有的祷告，有一个弟兄说他为很多人祷告，其中有一个人他祷告了一辈子，这个人还没有得救。可是在这个人，他为祷告这个人在临要离开世界以前得救了，好不好？那是祷告了多少年。所以今天我们为人祷告，为家里的人祷告，你千万不要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叫我们祷告不可灰心。你能不能够忍耐着等候，神一定会做的。一个信心，一个要忍耐等候。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诗句了结各样的争论。照耀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不更改，就启示为证。这里就没有只说到希伯来人了，这里是说到什么？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承受应许的人 那也包括我们呢，我们也是承受应许的人。表明神的旨意，一个不能改变，第二个神就启示为证。十八节，借这两件不更改这事，神绝不能说谎。两件不更改的事，第一个就是神的旨意不能改变，第二个神的启示不能改变，启示了就一定要做这两件。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吃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这里就是说到，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在里头，原文没有逃往避难所，这个讲义我们给大家都写了，没有避难所这三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到那个持定摆在前面的指望，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指望摆在那里，我们基督徒前面都有一个盼望，大有勉励。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给我们看见我们将来的道路，我们前面的盼望都有的。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活在地上，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是主耶稣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里是他吩咐我们要我们活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现在在这里是成为盐，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并且我们在这里要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预备好的地方还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盼望，昨天早晨有一个姊妹从台湾打电话来问我，她说现在蒋弟兄啊，各地的灾荒很多，是不是主耶稣快来了？因为圣经里讲主耶稣来以前是有灾难的嘛，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有三年半的，不是七年，是三年半的大灾难，他是是不是主耶稣快来了？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回到圣经去，不能随便回答的，好不好？到底圣经是怎么讲？所以我就说，根据圣经，也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主耶稣再来以前，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他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地，他一定要修一个圣殿，现在还没有修，所以以色列人还没有修这个圣殿，一定圣殿修好了，或者开始一修圣殿，那个时候按照但以理书第九章，你就要可以数三年半。而且启示录的十六章，或者我们读一读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二节 到十六节，十二节读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来我来像贼一样，那紧紧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啊，你看看这里就是说第十三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或者说幼发拉底河上。启示录告诉我们，按照圣经的预言的发展，先是有奇印，然后有七号，然后再有七碗，啊，这是一个过程。先是有奇印，那么然后就有七号，就是吹七号，就是吹七号，有天使要吹一个号一个号来吹，然后就有七碗。七碗里面的第六碗啊，就是到第六碗的时候，一个一碗一碗都是灾难，一碗一碗都是灾难。到第六碗的时候，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看了我来像贼一样。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不在七碗，而是在不在七号，而是在六碗。六碗就是六，只有七个七碗，到第六碗就是比较晚了。这就是在乎七印、七碗、七号都是灾。因此现在从圣经里看还不足，现在不是现在来了他必须根据圣经，主来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不是随便来解释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说这是神的旨意的安排。刚我们讲了两件不能更改的事，第一个神的旨意不能更改，主耶稣一定要在到第六碗的时候，他说看啊我来像神一样，现在还没有到第六碗。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能做糊涂人以弗所书第四章讲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一定要清楚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讲的。好，现在我们又继续读下面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八节，借着这两件不能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势必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可以大得勉励。所以有人说基督耶稣是哪一年来曾经有人说过嘛，2012年是吧，五月份来吧，对不对？几月来，在美国宣传的很厉害当时也就有人问是不是，也有人曾经在1999年，就是快到2000年也在问我甚至也还有人参加我们读经的弟兄有姊妹从摩门教那里去拿很多东西来就说赶快要准备了买什么 买那个饮料的水，买罐头，赶快有的人就去，真的去乡里去买了。但是当时问我，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千万不要去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因为没有生理性的结果，罐头也不能用，水也不作废了，好不好？啊，这个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啊，一定把神的话把它弄清楚。好，我们这个有指望的人，因为有神的话，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就是神有没有话，神没有话，我们的指望就没有根据。如果你有基督的话，你就有根据了。好，所以我们一定把圣经读好。现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就是我们要读到二十节，好吧？我们请弟兄读。
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十九节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原文没有灵字，原文只有魂的，就是魂的锚。我们曾经说过，按照圣经，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从圣经来看，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人的灵是和神联系的，人的灵和神联系，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今天主耶稣、圣灵、神都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我们请听大家来看一看，请听明读好不好？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了，我们看见愿主就是基督，是住在我们哪里啊？是住在我们灵的里面。所以因此这里我们看见灵是和神联系的，主、圣灵、神是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那么这里是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也住在我里面呢？啊，那就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你看，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神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人的灵是和神联系的地方， 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啊，旧约的我们不说，我们只说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神也住在你的灵里面，是借着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基督也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也住在你们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特别讲到，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好了，这是我们人有灵这一部分。另外我们还有魂，这个又请你读一书圣经啊。那我们请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你看，这里明明告诉我们，
主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这里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子，身子就是身体。那么我们现在灵，我们已经讲了，是和神联系的，是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魂，我们人有魂，魂有三个功用。第三个功能就是思想、感情、意志。魂有思想、感情、意志三个功能。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用自己的思想。每天你早晨睡醒了，眼睛一睁开，思想就开始活动了。我到底起床呢？再睡一下呢？我现在洗手间呢？还是先准备什么呢？你看，你思想马上就要想到了。这个就是魂的功用，不是灵，灵是和神联络的。然后你用了思想，你也要用感情哦。你一睡醒了，一看闹钟，哎呀还早，看到那个钟还早，我再睡五分钟，你看你的感情啊，有希望再睡，翻过去你又睡了，好不好？用了思想要用感情，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用思想感情。今天下雪了，你也用思想。今天到底去不去聚会啊？哎呀，这个雪很大，我今天可能就不去了。好了，你的感情就有，就用了，用了感情，用了思想，用了感情，就要意志了，你就最后要决定去还是不去。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生活都是要用思想、感情、意志。所以这里讲魂的锚。什么叫魂的锚啊？一个船遇见了风浪的时候，这个锚很重要，就是靠这个锚来把这个船稳定了。我们魂的锚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把它固定下来，使它能够安全，这个就叫魂的锚啊。他不讲灵的锚，是叫魂的锚。因此这里就讲，我们有这指望如同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并且通如幔内。什么叫通如幔内？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他这里用了一个幔字，通如幔内。以色列人他们是有圣殿，以色列人有圣殿，他们的圣殿
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圣所，另外一个部分叫自圣所。自圣所里面有一个月柜，有一个施恩座，所以这里面就是神所在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啊，这边有月柜，有施恩座。神所在的地方，那么圣所，神没有住在圣所里面。圣所有什么东西呢？圣所有个金灯台，有橙色饼的桌子，还有个金香炉，金香炉或者叫金香坛。这是神所在的地方，叫至圣所。圣所，神不在圣所里头，所以祭司，以色列人的祭司，他们只能在圣所里面活动，他们不能到至圣所里面去。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否则不能进去。中间是隔着一个半，这个叫做幔子，这个就叫幔子。幔子是一个像我们现在的布做的一个东西，挡住的，两边把它隔开的，不相通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最多只能到圣所，他们不能到至圣所。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我们说神在哪里啊？就住在你的灵里面，对不对？基督也在你的灵里面，感谢主，就是新约。所以今天我们新约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到至圣所里面去，看到没有？一是新约里面，这是旧约啊，这是旧约。到新约，这个幔子就没有了。因为幔子没有了，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赎罪祭，就把这个幔子撤掉了，没有了。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的气就断了。马太福音马上就记载，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怎么样，就裂成两半了，没有幔子了，在新约没有幔子了。所以我们都可以到神的什么面前去了。以色列人不能去的，旧约不能去，新约我们都可以去了。现在没有幔子了，所以这里就讲我们就通如幔内了，看到没有啊？今天这是神的恩典，好不好？不是我们好行为，不是靠这个，靠是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进去，这个就叫魂的锚。所以这个魂的锚能够直接到幔子里面，就是到神的面前去。意思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能够有一个安定的平安的一个锚，这个锚就是基督，看到没有，就是基督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直接能够到基督那里去，到神面前去了，这是新约，没有任何拦阻了。好，现在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魂的锚， 有坚固有牢靠，通如幔内。二十节，做先父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了，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主耶稣就已经把那个幔子怎么样除掉了。今天我们随时都可以靠着主耶稣到幔子里面去，就是到神面前去，随时都可以去。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随时去啊？能啊。你怎么能够祷告啊？我们常常说我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新约啊，旧约不行啊。旧约以色列人，旧约以色列人只能在外面，祭司能够到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到至圣所。今天新约没有了，幔子已经打开了，我们靠着主耶稣随时都能进去。因此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必再立根基，我们的生命要长大。生命长大靠什么？靠我们和基督中间的联系，你和基督的关系。今天就看这一个，如果你和基督的关系是正常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就是正常的长进。如果你和基督的关系不正常，那就很难了，那可能你就长荆棘和蒺藜了，你就不长菜树了啊。这个每个人就是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从我得救开始，信主耶稣开始，建立根基开始，就和基督发生了联系，一直到我生命的长进也和基督发生联系。而且我每一天我都应该和基督发生联系。昨天晚上我们聚会我们有弟兄姊妹也问到一个问题，现在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啊？弟兄姊妹，我们天天犯罪吧，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啊？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
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你看这里是说到，我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不犯罪哦。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啊？基督徒完全可以不犯罪，就是看你和基督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好，我们再去读这一章圣经，就是约翰一书，我们请读第三章，先读第九节。先读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你看这里是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神生的吧，你里头有神的生命了吧，那你就不该犯罪了。下面有一句话，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这个在他心里。道这个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种子，种子就是神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就可以不犯罪，不是我不会犯罪，乃是神的生命在我里面使我不犯罪啊！一定要清楚，我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那我又怎么能够不犯罪呢？那也请你读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六节。
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他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好了，这里就有一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既然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那我怎么不犯，可以不犯罪呢？你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就是你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如果是住在他里面，你就不犯罪了。现在就说怎么样住，我怎么样只能够住在主里面。好了，那就是我们要看住在主里面是怎么住法。那先我们要读一遍圣经，先我们读约翰福音15章，我们从第3节读起来，读3节。请我们读到第7节，第3节读到第7节，约翰福音15章。3节到第7节。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长这样的。
要住。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一段圣经里面的长字，原文都不是长字，原文是柱字。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说约翰一书那里是说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基督徒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你要住在主里面怎么住法？我们就举个例来讲，今天一个家庭有父亲照顾妻子吧，就是父母，有孩子，比方有2个孩子，就是4个人，这是一个家庭。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是住在一起了，住在一起，这4个人每一天他们都要想到我家里有几个人，他需要什么。我知道有个丈夫下了班回去，走在路上就想到，我的妻子很喜欢吃木瓜，我今天要给她买木瓜。你看，他就想到他的妻子。做父母的常常想到孩子，今天我给孩子，天气下雪了，应该是给他穿什么衣服？你看思想怎么样？要想到他。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首先是思想，你有没有想到主？你会想到你家里的人，但是你不一定想到主。我们虽然家里挂了一个牌，基督是我家之主，常常我们把主都忘记了，忘记了。所以这里又有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就是哥罗西书的第3章。哥罗西书第3章。第2节，哥罗西书第3章第2节，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看这里就讲到我们要想，思念就是思想啊，思想就是我的魂的功用嘛，思想感情意识。你想什么？想天上的事。好了，想天上的事就是你一定常常要想到基督了。你用什么和基督联系？那你的思想要和基督联系，你的感情要和基督联系，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们的思想长大，你每一天你有没有和基督有联系？你有没有思念天上的事？如果你天天都思念天上的事情，感谢赞美主，那你就看见你就有灵魂的锚，就是魂的锚，和就靠主耶稣已经进到幔内，没有一个幔子可以拦住你，你和主是联系在一起。这样刚刚约翰福音十五章说， 主耶稣说，你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你就会有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是看你和主的关系是最重要，你把这个关系和主天天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你的思想感情意识天天和主连在一起，这样你的生命就长进了，你没有任何幔子能挡住你，你就靠着主，靠着主，你就和主有联系了。那么这样基督徒，你让我去原谅我说，你就可以不犯罪了。所以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的，问题就是你和主是什么关系，好吧。好，感谢主吧。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那么看看我们还给几分钟的时间，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就请全家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你把喇叭给他吧。
所以说感谢你今天又再次与我们聚会同在，然后感谢你在这下雪的天气也能够让弟兄姐妹愿意放下一周的疲劳，愿意在这礼拜六的早上来聆听你的话语。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若有你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得到坚固。所以我们理当每天都活在你的话语当中，凡行事为人都应当以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说但是我们经常是立志为善，但是却行不出来，因为我们心里固然愿意，但是很多时候身体却是软弱，很多时候都愿意随从自己身体的喜好，而不愿意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也求你每天真的用你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给我们真的要活在神的光里边。就求你也保守我们今天离去的步伐，也让我们回家都拒绝思想你要对我们所讲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